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要中国回答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再教育问题，谷歌前高管批评谷歌重返中国，有分析认为 P2P 暴雷本质是刑事犯罪，中国政府必须负责，有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援助与公事包外交有关，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谷歌一名前亚太地区高管批评说，该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接受政府审查的搜索引擎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违反了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美国网络杂志拦截 The Intercept 上个星期披露说，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能够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索引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曾经在2011年到2014年间担任谷歌亚太地区言论自由部门负责人的徐洛文，星期六在接受这个网络杂志拦截采访的时候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胜利，北京无所谓，而谷歌希望回去，那就得服从北京的规定和条件。徐洛文还批评说，谷歌这个决定违反了广为接受的人权原则。他说，中国近年来情况越来越恶化，不让步你就不能在中国立足。谷歌在2010年因为不满中国政府的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近年来，公司在新的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的领导之下开始努力重返中国市场。除了去年的翻译和人工智能中心之外，谷歌还专门推出了中国版的 Files Go 文件极客，以跟小米还有东京等展开不同领域的合作。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苹果、微软等外国公司都将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而微软的搜索引擎 Bing 也一直都在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徐洛文说，谷歌在2010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声明，那就是我们注重人权，注重言论自由，我们是人权和自由的捍卫者。在另外一方面，发布南太平洋援助报告的一个智库学者说，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援助与公事包外交有关。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已经成为南太平洋第二大援助国。自2011到2016年，中国对南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达到13亿美元，此于同一时间呢，次于澳大利亚的66亿美元，但是呢，高于新西兰的12亿美元。另外，在这个报告当中还说，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有 67% 的贷款连结，40%用于运输项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曾经试图赶在7月6号中国对美国首批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最后期限前，把满载的7万吨大豆抵达大连港的飞马峰号大型货轮，目前呢仍然在中国外海上漫无目的的兜圈子。这艘货轮上面装载的7万吨美国大豆价值2000多万美元，由于没有人敢在最后加税期限前清关，这批大豆的拥有者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路易德雷福斯每天需要给飞马峰号支付12500美元的费用。如果在大连卸货清关，货主需要多缴纳大约600万美元的关税。货主也许还在期盼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出现缓和，也许在为这7万吨大豆寻找新的其他买家。但是呢，飞马峰号目的地 一样不明朗的是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另外呢，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武器销售额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的军火市场也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之下，川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介绍有关的这方面问题。
丽雅，首先我们知道，美国是全球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军火制造国和出口国。那么随着国际军火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政府也相应的调整了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那么这次出台的这项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政策呢，那最早是在卡特总统时候制定的哈。那么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19号公布的一个有关这个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是第5个版本哈。那么那个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瑙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就介绍了这个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新政策反映了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的优先领域，即通过改革有关的规定，为美国军备出口提供方便，强化美国的盟友，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创新，并恪守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扩散目标，以实力维护和平。
也就是说，概括起来的话呢，这个新政策呢，这个制定这个新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拓展更多的这个机会哈，创造就业，同时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继续对每一项武器转让进行一个彻底的审核，然后使它就是能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谈到这个军火市场的变化，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尽管美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军火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但是呢，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并不只是美国这样一家哈，那么还有其他的国，所以这个军火市场也是在发生个变化。
嗯，是的。那么与这个以往的政策相比，这次的这项新政策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不一样哈。那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说，美国这个武器出口啊，还有它就是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就更为广泛的一种安全合作呢，使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国家国防策略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分别推出了刚才说的这两个战略哈。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空前的哈。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新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这个政策呢，还有他因此而制定了一个实施的计划，把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那么在经济利益方面，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航天与国防工业每年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贡献高达10000亿美元，那么支持了大约有250个美国人的就业，而且是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比如说这个光是无人机系统的这个出口市场呢，估计在今后10年会达到500亿美元一年哈。那么在新的政策之下呢，就是在比如在2017年财年，我们看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官员表示，就是说国务院授权发放许可以及提供监管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武器销售金额达到419亿美元，那么直接的这种商业销售达到1120亿美元。那么这些军火的销售呢，就是240万的这个在美国国防工业工作人直接受益哈。那么这个负责国防工业基础的这个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格雷，他就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就说制定新的政策是为了让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听一下。
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是对正在改变的战略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战略环境越来越以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竞争为特点。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通过对美国盟友与伙伴的国防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被动的反应，而走在竞争的前面。它也反映了川普总统的一个招牌主题，即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武器转让政策呢，就是加大了对经济这方面的一个重视哈。那么他就说通过这个简化常规武器转让的一个程序， 那么消除那个以往的政府就是为给一些关键的伙伴转让武器所设置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政策呢就会强化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所处的一个地位，同时刺激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国务院代理驻青凯当老大使也特别强调的就是美国武器转让背后的一个考量。
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每提供一件军备和服务都向我们的朋友与敌人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对我们的伙伴与盟友表示支持和信任的行为，为他们提供自我防卫的必要能力，支持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必要时让他们参加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它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转让出口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哈，就是要整合整个美国政府的资源。我们现在听这种说法听得很多哈，就是要确保每一项武器出口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这种高精尖的国防技术的安全哈，而且这个程序还必须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新的政策自然就是得到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支持，不过在那个当天的研讨会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军控人士对这个新的政策还是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的。那么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布拉森就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要更快和更多的出口军火的话，那么就必须确保这个过程更为透明哈，让美国的公众有更多的参与。他特别感到不安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似乎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这个高精尖技术的这个军备上，就对这些军备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核，但是在他看来呢，现在真的可能使那些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武器，像这种半自动武器哈，能够更容易的出口到全球世界各地。他说那么这些武器其实往往经常是被用于冲突之中，造成很多侵犯人权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一方面要想更多更快的出口军火，同时呢又要做到对每一项军备进行严格的审核，还要考虑多方面的一种因素，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队有陆军、海军跟空军，但是还没有太空军。建立新的军种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不过呢，美国国防部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太空指挥机构，以促使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创立一支太空军。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在五角大楼指出，面对中国跟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新威胁，美国必须组建太空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在过去，这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主张，但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着手建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加强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新的司令部是向最终建立第六军种太空军，以抗衡中俄太空威胁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高度复杂的在轨活动，让他们能够操控他们的卫星抵近我们的卫星，这对我们的太空系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危险。
美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建立新的军种了。
我们上一次增加新的军种是在1947年，使用新军种也需要一段时间。
但就像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意识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而建立新的空军一样，支持者认为美军下一步应当建立太空军。
我认为在太空方面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太空对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整体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群熟悉和了解太空的专业人士。
国防部长马蒂斯现在支持太空管理计划，但他过去反对另立新军种。马蒂斯去年致函国会提醒说，目前军方正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他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有必要设立新的组织层级。目前太空司令部将整合军方的太空专家，并继续保护无人的卫星通信、导弹预警和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宇航局将继续负责载人太空飞行。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2020年前正式批准成立新军种太空军。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因为俄罗斯在英国对前间谍下了毒，实施新制裁，而正在访问俄罗斯的共和党参议员则转交了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有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那个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的时候宣布，因为呢这个今年三月的时候，俄罗斯在英国对一位前俄罗斯的间谍以及他女儿下毒，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从8月22号开始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公民使用了致命的神经毒气，那这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这个制裁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了就是美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一些所谓与国家安全敏感相关的产品，包括像是电子产品等等，将会在这个制裁的范围之内。那么呢，这项的制裁案其实是根据有法源依据的，还是根据1991年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叫做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及战争消除战争法。那么呢，这是要求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实施这一类的制裁，因此呢是在法律上就规定必须要实施制裁的。那么对此呢，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馆则是说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是一个牵强的指称，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下毒事件他们是不承认的。那么呢，俄罗斯则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发言说呢，俄罗斯将在90天之内还会面临一波更加严厉的制裁，那除非呢俄罗斯方面能够做出说从此以后保证不再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馆则是发出一个声明来说，我们听不到任何与事实或是证据相关，已经感到的习惯了，而且还说呢，美国也没有回答俄罗斯所提出任何有关于案卷证据的问题，那么认为说这个是不透明的调查。那么此外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这个做法绝对不友善，而且呢不利于改善两国紧张的关系。不过与此同时呢，共和党的参议员保罗他正在访问莫斯科，并且呢他也交了一封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那么对此呢，白宫只是有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这个发出了声明说，应保罗参议员的要求，川普总统为他写了介绍信，在信当中总统提到了保罗参议员有兴趣跟普京总统讨论的话题。那所以就看起来呢，虽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但是川普总统还有一些议员跟普京总统之间的这个直接的联系呢还是十分紧密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参议员呢现在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与几位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的议员见过面了，并且呢他也包括跟这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寇萨切夫会了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呢，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关系，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那么呢其实这寇萨切夫就是在制裁名单上的，不过呢这个保罗参议员还是邀请了寇萨切夫来访问美国。那不晓得说到时候如果真的寇萨切夫想要访问美国的话，是否会暂时将他从制裁名单上拿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星期中国近万名因为在网贷平台 P2P 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人打算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但是呢遭到了警方四处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根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排列了120多辆大巴，而且呢在旅馆跟公共交通工具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曾经一度被中国官方大力推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频频出现暴雷现象，那么政府为什么不追查犯事人，反而下大力来维稳受害者呢？从毒奶粉还有假疫苗到 P2P 平台，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究竟何在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就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包括了时事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讲人小民，还有纽约独立时评人士恒河，以及政论作家 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那么谈到了说，现在中国当局对这次的金融难民进京采取了重大的防范措施，甚至呢在交通工具跟旅馆都进行了清查行动，结果是维权者确实也没有闹出他们希望的什么大动静。那么从这个事件能看出中国当局维稳跟民间维权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关于这个问题呢，参与节目讨论的小民他是说，当局是全力以赴，民众呢是无力应对。小民说，
严格说当局的维稳才是真正的维权，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是力量的力。为了他们的权利，其实当局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当局有准确的情报，他们对民众的控制非常的严密，非常的精细化，而且能够知道每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当然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相对而言，而民众根本原来就没有权利，因此这种维权本身它缺乏基础。具体来说，这次金融难民的维权，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方式方法上，还都处在最原始的阶段，尤其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部署，在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上有着巨大的悬殊。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当局是全力以赴，而民众是无力应付。
对于一些人认为在 P2P 平台血本无归的人呢，其实呢不应该对他们抱以同情的，说他们只是贪心蒙受了损失而已，而这个损失呢不应该由政府来负责。对于这个说法怎么看呢？陈破空他说，
那么实际上现在有两种谬论，一种谬论就是说这个民众贪心政府不负责任，还有一种谬论就是说这个应该由这个投资者自己负责任，而不是由政府负责任。首先民众贪是不是中国人特别贪心，中国人是不是特别重伤，这涉及到民主性问题，我们今天还没有时间去展开。那事实上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在这个中国这个重商文化，全民向前看老百姓没有更多的选择，那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民主探讨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民的行为主要是个经济行为，那么中国人民说是追逐利益追逐利润，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态。哪怕在别的国家听说有6%、8%、10%的这个利益可图的东西，投资渠道投资工具，那这些其他的国家的民主也会去追求，那么如果是合法的话。另外在中国来说，由于这个物价飞涨了，这个通货膨胀，中国人民的投资渠道又很少，就股市又崩塌，这个汇市现在也是崩塌，汇市股市双崩塌。那么你还投资什么呢？房地产，房地产的泡沫已经达到顶点，所以人们没有多少投资渠道。当发现了 P2P 这个互联网理财工具之后，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不，而且这些趋之若鹜的不是什么低端人口，都是中产阶级，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公务员，甚至包括警察在内，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渠道。而没有政府和官媒、官方和官媒的背书，人们不会去投。正因为有官府和这个官媒的背书，人们就觉得有信任感，因此去投。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归咎于人民贪心。如果说一个人投资人民去投资，这个股市高和低，这个利息高或者低，亏了，这个人民当然他自己承担这个亏损，他知道投资有风险。但是如果连本金都拿不回来，这个平台这些公司卷款逃亡，最后不知所踪，财产去了哪里不知道，没有个答案，这难道是人民的贪心造成了？这就是个刑事犯罪了，这就是个犯罪事情，人们作为受害者当然要去追究。另外政府没事的时候说党领导一切，有事的时候说党不负责任，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
那么呢，这次可以说不是中国投资者第一次的吃亏了，早年也出现过政府提倡投资股市，结果呢很多投资者吃亏。有评论就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是大庄家在背后操弄，老百姓呢只有吃亏，而且这些受害人到下一批还有新的一批还会再涌现，所以呢有割韭菜之说。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是不是老百姓就不要再去碰这些金融投资呢？关于这个问题呢，纽约的独立时评人士恒河他说，
中国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叫政策性的倾斜。所以呢每次制定政策的时候呢，都是给上面的一小部分人收刮钱财的一个机会，它是政策性的，不是说是这个竞争它占有优势，而是说它制定的政策让它有优势。
嗯，
所以不管从股市来说，金融这个 P2P 来说的话，我倒是觉得是设计了一个制度然后来圈钱， 来坑害老百姓的。只是说呢，这个报雷是一定的，只是说什么时候报而已。那么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政府在这个地方，就是老百姓应该怎么办？其实呢，这个因为中共这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就用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投资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嘛。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说现在为什么人民币贬值呢？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个可能是说对付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它本来就已经被过高的估值了，所以说如果你不参与的话呢，你的这个资金就要缩水，就是说如果你不投资，资金就要缩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你要从纯经济角度来说的话，你永远玩不过中共统治者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和制定政策制定规定的权力，你总是被玩的对象。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人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
在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清华大学有千名校友联署致函清华大学的校长，要求清华开除国情研究院的院长胡安刚，理由是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了国策。其实呢，以一介书生的身份，胡安刚在美中贸易战中的作用被远远夸大了。可是呢，他炮制研究成果以迎合上意，为习近平的四个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有千人公开联署要驱赶胡安刚，背后的真正目标是谁呢？还有这个倒湖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分水岭呢？中国御用文人传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学者们的依附性人格的根源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些话题呢，专家们也进行了讨论。至于清华有千名校友联名上书清华校长要求罢免胡安刚，这个事情的不寻常之处跟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对此呢，网论的节目主持人小民他说，大家群起攻击胡安刚是指桑骂槐。小民说，
在中国像胡安刚这样的文人这个时代有很多，但是遭到大家这个程度的批判，可能胡安刚是唯一一个，这显然有特殊的因素在内。最直接的就刚才您讲过的，他为了四个自信，为了厉害的我的国提供了一个伪学术证明。关键问题在于，现在是在当前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前段时间的那个公司中信叫什么公司被
中兴
被制裁之后，中兴公司被制裁之后，当局已经收起了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个说法，这个在客观上实际上给胡安刚的这个学说一个破产的证明。当然大家现在对胡安刚群起而攻之，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应该说是对中共当局以往的这种宣传的一种反弹。我们知道之所以出现厉害了我的国四个自信这类东西，关键的原因是中共当局是习近平他喜好这类东西，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在于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就说胡安刚被批判的具体的背后什么因素，但是特别是习近平是不是在党内受到了什么样的批评，这个传闻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但是自贸易战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已经崩溃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无疑是胡安刚事件最大的一个外在的因素。
另外，纽约的独立时评评论人士恒河他认为说，大家不敢怪罪中共高层，所以呢胡安刚成了靶子。恒河说，
胡安刚事件的看点呢，实际上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一个政策的受到了障碍。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是放弃了这个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然后呢用更加进攻型的姿态，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向外扩张。那么这个扩张呢，有人也说了一句话，前几天那个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很长的一篇文章，讲到现在忽然之间海外啊开始讨论起几个名词来了，三个名词。第一个呢就是瑞士力，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用瑞士力的方式来推动中共对外的这个力量，这是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其中呢，这个胡安刚所做的这个所谓学术研究啊，就是属于这部分的。那第二部分呢，他讲的是这个就是统战，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力。 那么这是海外现在这个政界最流行的三个关于中国的这个词汇。那么这个胡鞍钢，所以这个之所以现在被大家批呢，是终于发现这个通过中兴事件和通过贸易战呢，终于发现，这个在无论在这个经济上、在科技上、在综合实力上，是远远的被夸大了，不仅是被胡鞍钢夸大了，实际上是被整个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全方位的夸大了。那么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呢，马上大家就要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活要受到问题了。因为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很多很多生活日用生活品就会涨价，因为中共一收税的话呢，实际上是消费者这个要付出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自然的就从无论说党内还是从党外来说的话，肯定是要追究的，就这件事情究竟谁应该负责。那么在不能够把它矛头对准中共和中共最高层的情况下呢，那胡鞍钢就是一个最现成的靶子。
另外呢，到底胡鞍钢是什么样的人呢？对此陈破空说，
先说说胡鞍钢这个人啊，这个接触过胡鞍钢的人啊都说他特能吹啊，是这个外号就叫特能吹吧。然后这个有两件事啊，可以这个说明一个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他以前呢，这个早期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发迹的时候，这个除了他名字比较响亮以外，他爱吹自己，动不动开会了要求最先发言，然后给人家说他这个要先离开，因为有总理和副总理等着要见他。哦，这个就给外界造成他好像是中南海的智囊或者高参的形象。结果呢，有一天朱镕基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就去了这个清华大学，说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批学者跟朱镕基座谈，就胡鞍钢在场就发言。朱镕基听到他的发言，就突然说了一句话，说哦，原来你就是胡鞍钢，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为什么外界有人传闻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说当时搞得胡鞍钢非常下不了台，脸红脖子粗，这就穿破了一个谎言，就是他号称总理副总理经常召见他跟他谈话，这个朱镕基就当场向外界证明那是第一次见到他。结果我呢，这个了解胡鞍钢呢是在2012年，我以前呢对他的文章、对他的学术都没有怎么看，只知道哦，说清华大学教授、什么国情研究室主任，这个好像名头很大。结果201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意思说九常，中国的九常委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什么九常委就是九个总统九个太阳，什么叫辉煌十年，叫胡温时代辉煌十年，就因为九常委制造成的中国成功。就我看了这篇文章1200字，我当时大吃一惊，不仅是这个，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他，不仅反驳他的观点，我大吃一惊的在于我没有想到胡鞍钢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国情研究室的主任，他的文法语法、中文的文法语法错误比比皆是，并句连篇。我当时在那篇文章就写了，我当时马上就醒悟了，为什么朱镕基当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应该说朱镕基肯定听到他的发言大吃一惊，这个人水平不咋地啊，怎么号称说是他的这个高参智囊呢？这个朱镕基当场就要撇清。我看到胡鞍钢的文章，我首先被他的文法语法病句所吓到了，1200字不知出了多少病句，什么优化信息结构的信息结构重复连篇，优化民主的民主信息、民主决策、民主结构，简直是重复累赘。我当时为他的文化水平感到震惊，我是说的这个号称是中南海的智囊，这个国情研究室主任就这水平，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呢调查了海航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座大楼。海航集团说，该委员会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850号的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详细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还有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是专门审议外国投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跨部门机构，由财政部长任主席，16个部门和机构呢参与，他可以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否决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那么海航集团最近说呢，最近该委员会呢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呢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海航集团买下这栋大楼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没有当选，而现在呢，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也就是管辖距离川普大厦 一英里之内地区的这家警察分局呢，就设在这座大厦一侧的一层楼。那么《纽约邮报》星期三率先发出报道说，这是川普政府寻求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夺取海航大楼大部分所有权的举动，也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信托机构来冻结他的所有权，然后呢让小股东寻求新的合作者，并且说呢消息来源告诉《邮报》这是来自白宫的指令。但是海航集团否认了这一说法，该集团发言人的声明说并没有夺取或强制出售这座大楼的计划在进行，指这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的消息。但是呢他也没有否认对这个海航大楼进行调查这一事实。那么这一调查可能传递了更多的讯息。梅森里国际研究部新闻主任布莱德福德8月6号写文章说，8月1号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了一项法案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这一法案呢，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的权限，将其审议投资案的范围扩大到审议包括接近敏感美国设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项目，任何使用空壳公司隐藏所有权以避开委员会审查的交易，任何给予外国实体接触重要的非公开技术信息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可能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美国的交易，不仅是等待审查的交易，而且包括已经获准的交易都会遭遇麻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呢，是出现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正在瞄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之前海航集团呢已经多次遭到了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今年四月，海航集团试图并购前白宫通讯主任的天桥资本的交易呢，就在该委员会推迟了数月以后被放弃。外国投资委员会呢，之前还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鹰娱乐公司的计划。一年前，海航集团呢还因为其股权结构大腾挪，也就是把原先由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一位股东持有的近30%的海航股份呢，突然捐赠给了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的一家慈善机构。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这栋海航大楼是2016年呢就已经完成的交易，但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照样可以回过头来对它进行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日本千叶县白井市市议会无党派议员和田健一郎星期四以私人旅游性质前往香港，被港入境事务处拒绝入境。他在抵达香港后被十多名入境事务处职员带到特别室扣留问话2小时，然后被告知拒绝入境，并且向他发出拒绝予以入境通知书，不过并没有说明拒绝他入境的理由。和田随后乘飞机回到日本。外界猜测和田是因为支持台独，并且和香港民主派以及所谓港独人士有关联，而被列入入境黑名单。此举旨在阻止不受中国政府欢迎人士到港活动，哪怕是私人旅行。和田星期五早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如果是因为文汇报等不实报道而使港府错将他认为是敌人，这很遗憾，不过相信港府将来会明白这个误解。今年三月和田访港的时候曾与立法会议员欧诺轩会面，为此中国官媒文汇报随后称和田是鼓吹台独的右翼反华分子和反华议员，特地从日本来香港参加香港反对派的活动，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欧诺轩当时代表反对党参选立法会港岛区补选。欧诺轩日前表示，如果港府是以政治理由拒绝和田入境，会有损一国两制，和田将会向日本政府寻求协助，要求港府解释这一次拒绝他入境的理由。与此同时，信报援引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雄的话说， 拒绝和田入境，与陈浩天下个星期二将在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无关。很多跟台独分子有关联的日本议员过去都曾经被拒绝入境，和田被拒事件并不为奇。前保安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政府已经表明对港独零容忍，特区政府有权拒绝鼓吹独立运动的人入境。香港入境处则表示不评论个别案件。入境处还称，他们是根据法律和既定入境政策做出批准或拒绝入境的决定。日本驻港领事馆表示，这个事件是香港出入境事务，不发表意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中国城有社区领袖批评中国当局抓捕参加美国之音访谈节目的老教授孙文广，他们认为习近平严控言论并不是中国的光荣，人民幸福民主自由才是。有异议人士、前维权律师跟法律工作者也向美国之音指出了这个事实的性质还有指标意义，并且向孙文广教授致上了最崇高的敬意。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中国城社区领袖于金山先生说，他不但看了报纸，也听过美国之音广播这则新闻。他希望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孙文广教授。
我想习近平先生呢，他掌握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军队，几乎是最大的国家，而且控制得非常严密。他没有必要因为几个人的言论呢，而且来做这么大的动作。这个做这么大的动作了，我想对这个现代中国国家的这个国际形象呢是产生很大的妨碍。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习近平先生要恢复中国的光荣，中国的光荣不只是富强康乐，而且是人民幸福民主自由，这才是真的一个中国的光荣。
不过异议人士王军涛说，对孙文广教授采取如此异乎寻常的行动，是因为他所要谈的内容击中了中共面临危机的要害。
对孙先生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比如说不许你接受采访，也可以在采访里面掐断他的这个采访，而被如果这种采取破门而入抓人的方式的话，这实际上我觉得传递了更多的信息。一个信息呢，就是孙广先生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和一带一路的问题时候呢，我觉得孙先生发表了一个看法呢，直接指出了习近平的现在的一些弊病中的最要害的东西，就是可能会导致中国各个界包括共产党里高层还有中国老百姓普遍表示反感的这些事情，叫孙先生点到了。那么共产党可能这个方式呢，告诉别人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滕彪说，这一事件的指标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习近平政权的性质。
过去几年有更多的记者、作家包括人权律师网民等等被抓捕、被关押有一些人像王全章现在还处在失踪状态。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正在快速走向一个就是集权体制，原来的就是类似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集权体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更加强控制。
纽约职业律师李金进表示，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仅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刑事拘留，应该两天之内就必须要通知他们的家属的。要是逮捕的话，也要通知家属，必须在七天之内要做成决定是否逮捕，要明确告知他们被告人羁押的地点。所以他们这种做法是完全是违法的行为。
李金金表示，不管孙文广教授在哪里，不管他听得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他都要向这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这样的高龄勇敢站出来发表自己看法的老教授表达最高敬意。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毛泽东前秘书李瑞上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是今年四月，在医院接受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的专访。期间李瑞讲了一些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因此呢，有人就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目前独立媒体人高宇等人探望了李瑞，并且把有关的信息跟照片推到了网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推特上现在流传着毛泽东兼职秘书李瑞8月8日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内和高宇等人的合影。高宇当天发推说，和他一同前往探视的还有杜光、盛宇九两位先生。高宇说，李瑞情况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思维清晰，健谈。期间李瑞还用有些颤抖的手赠书题字，李瑞自觉写得不好，废了2本，可见多么精益求精。高宇还写道，探视1小时左右，医生下逐客令，李瑞希望留客，不过高宇等还是遵照医生的意见告辞。2018年4月13日，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瑞，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迎来了101周岁生日，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专访，而后有关李瑞的消息便沉寂了。李瑞近况加上有2张照片为证，网上迅速流传。有网友说，一直以为李瑞讲完有关习近平学历低的那些话就会被怎么样怎么样，有推友说李瑞老先生挺过来了，可喜可贺，还有人称李瑞是党内的良心，希望他把许多亲身经历说出来。不过也有推友说，李瑞住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外面没有，老李能够担负得起医疗费吗？去过北京民间医院的人都知道，那里一床难求，病房拥挤，多人同住，哪里能和中共高干病房相比？有推友说，高干病房是真好，中共对一些自由派大佬们还是相当的照顾，中顾委老干部没有人敢动他们。李瑞近况一出，网上评论活跃，人们自然会想到自己家人有病时能否会有高干病房的待遇，也会想到那些仍在医院或者近期乃至曾经住过医院的维稳对象们的遭遇。他们中有709人权律师以及各类维权活动人士。有网友说，当下新闻热点人物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不会受到当局的虐待，他会住在某宾馆，早饭一包牛奶2个馒头是会有的，午餐晚餐4菜1汤也不会少，只要不批评圣君。不过这些待遇无人能够证实，中国外交部称不了解孙文广失联超过1周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在美国国务院官网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同样颜色显示台湾，引发了质疑之后，美国国务院说，美国长久以来基于3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媒体星期五报道，有网友发现这个中国与台湾一色的问题，因而质疑这是不是在传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信息。中央社称，这是一个大多数台湾人拒绝接受的意涵。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之音说，美国长期政策没有改变，也重申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也是世界上一股正面力量，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赢得美国的尊重，也持续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另外，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宣布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预计星期六就任。 AIT 是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所成立，目的呢是促进美台人民间的商务、文化还有各领域的关系。有关新任处长，美国在台协会也是 AIT 先前表示，厉英杰有超过29年的外交资历，并且曾经担任多个跟台湾、中国相关的高阶职位。他在2012年到2015年担任 AIT 副处长，也曾经3度派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另外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要前往中南美洲的巴拉圭，还有伯利兹进行9天8夜的访问，行程中呢将在美国洛杉矶还有休斯顿过境。这是蔡英文上任以来的第5次出访，也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首度过境美国，因此呢这一次的过境行程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8月12号到20号将展开上任以来的第五次出访，主要行程是参加8月15号巴拉圭新总统马里奥·阿夫多·贝尼特斯的就职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及外交部的行程规划，蔡英文总统专机星期天中午抵达洛杉矶，隔天飞往巴拉圭，回程将于18号从伯利兹飞到休斯顿，第二天启程返台，预定当地时间20号深夜回到台湾，来回在美国过境时间都将超过24小时。虽然过境的行程安排总统府不做事先公布，但依据惯例，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时，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都会到机场迎接。以往几次蔡总统过境美国也会与美国国会议员、地方首长和其他政界人士会面，另外也会有乔宴的安排。由于这是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生效后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因此过境地点曾经引起许多揣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七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总统出访的过境地点是洛杉矶和休斯顿，但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次过境地点的安排是否受到压力。刘德立说，
其实一向我们过境的安排都是以我们的需求、以我们的考量为主，那同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大家一向都知道那个八个字的原则，就是尊严、安全、便利、舒适。
台湾外交部说，蔡总统在巴拉圭除了参加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外，也会与其他出席典礼的友邦元首或特使举行双边会谈。巴拉圭位于南美洲中部，人口不到700万，1957年与台湾建交。此前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对巴拉圭可能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表示担忧。不过巴拉圭驻美大使罗哈斯最近在华盛顿一场龙舟比赛的活动中告诉华文媒体，巴拉圭与台湾的长期紧密关系不会改变。罗哈斯说
There's a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 I would say more than 50 years, 60 years actually.
这是一个长期关系，我会这么说。我们与台湾有超过五六十年的长期传统关系，我们仍然会紧紧维系这种亲近的关系。
在巴拉圭的访问行程结束后，蔡英文总统将访问1989年与台湾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访问行程包括与总督及总理的会面，在国会发表演说，参访技术学校及台湾派驻当地的技术团，以及参加侨宴等。中国政府对蔡英文出访中南美将过境美国两个城市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向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并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要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也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基于乘客的安全、舒适、便利及尊严安排台湾当局代表过境，这种安排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以来，有三次出访拉丁美洲，在美国过境，地点包括迈阿密、休斯顿、洛杉矶、旧金山、关岛、火奴鲁鲁。其中2016年6月对巴拿马和巴拉圭的访问时曾经过境洛杉矶，2017年1月出访拉美四国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时曾经过境休斯顿。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谷歌一名前亚太地区高管批评说，该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接受政府审查的搜索引擎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违反了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美国网络杂志拦截上个星期披露说，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能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索引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曾经在2011年到2014年间任谷歌亚太地区言论自由部门负责人的徐洛文，星期六在接受拦截杂志采访时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胜利，北京无所谓，而谷歌希望回去，那就得服从北京的规定和条件。他说，谷歌这个决定违反了广为接受的人权原则，中国近年来情况越来越恶化，不让步你就不能在中国立足。谷歌于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的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近年来，公司在新的首席执行官领导下开始努力重返中国市场。除了去年的翻译和人工智能中心之外，谷歌还专门推出了中国版的 Files Go 文件极客，与小米、东京等展开不同领域的合作。在中国政府压力下，微软、苹果等外国公司都将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而微软的搜索引擎 Bing 也一直都在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在上个星期谷歌为中国量身打造审查版搜索引擎这个消息披露之前，该公司近9万名员工中只有几百人被告知这个计划。发布南太平洋援助报告的一个智库学者称，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援助与公事包外交有关。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星期四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南太平洋第二大援助国。自2011年到2016年，中国对南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达13亿美元，次于同一期间澳大利亚的66亿美元，但是高于新西兰的12亿美元。调查显示，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有 67% 与贷款连结， 40% 用于运输项目。这些接受项目的国家预计有时会支持中国的国际立场。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说，很多可靠报告显示有近百万维吾尔人被秘密拘留。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和维稳的名义，已经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神秘中的大规模拘留营。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星期五举行对中国执行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情况的审议。委员会成员麦克杜格尔引述许多报告的估算指出，在新疆有数百万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民族被迫进入灌输政治的再教育营。他要求中国代表团回答有关问题。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于建华表示，过去10年里，中国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